记哈。背景说一下哈，就是在路德记第一章讲到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把这个背景讲一下。士师就是以色列人进到了上帝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一个乐土，这是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件事情。就一群以色列人，总共可能200万，到了一个地方，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迦南地或者巴勒斯坦那个地方。那么在那个地方呢，上帝应许给他们，让他们能够非常幸福快乐。可是结果不是这样子。好，这跟我们有关系，因为我们当中可能1/3都不是基督徒。那我们这些基督徒呢，就会常常跟你讲，包括那热心的哈，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工作久的也是很热心的传福音的哈，就是哎呀，你要来信耶稣啊，耶稣爱你啊。那么我们刚刚不是也在讲来这里坐车子半个小时一个多钟头，你看到多少上帝的爱。各位，人家都没有在我身上看到，因为我上车就睡了，也没有跟任何人讲，就看到牧师的泪哈，没有看到上帝的爱。那我们都会劝人家信耶稣啊，耶稣很爱我们啊，我们信耶稣很平安喜乐，这每个人都这样讲，我也是这样讲，而且我们是诚心这样讲。但是我起码我做牧师的，我觉得比保险界要难太多了，比任何一个都难了。我们说信耶稣真是好，你拿出来给我看看。哎呦，你牧师是特别英俊高大吗？看正在讲的就不是这个样子啊。你牧师是特别有钱吗？也不是这样子啊。牧师特别善良哦，看另外三位牧师大概是这样。就是我们基督徒也没有比别人更有钱，我们也没有比别人更漂亮这里的都很漂亮，那是因为在马街。然后就到底我们有什么好，这个不是非基督徒朋友会问的。我在牧会的时候，很多基督徒都会说这一句话。那如果我们当中有基督徒也有这种感觉的话，你也可以诚实的说，他常常会说，我感觉不到上帝的爱，或者我感觉不到上帝，或者用我们今天刚刚唱的诗歌，我看不到上帝，我也看不到上帝的爱。那我们做牧师工作的最艰难的就是这件事，我们必须对自己、对会友、对不信主的人都说：哦，你看不见他，但是他是非常爱你的。彼得前书有一句话：你们虽然不见他，却是爱他。那很稀奇的啊！不但是有的时候感觉不到上帝的爱，有的时候感觉到上帝的莫名其妙。他不存在，然后他可能很凶，他可能不讲理。有好多人写书题目都喜欢讲不可理喻的上帝然后一讲到约伯记，大家都心有戚戚焉。哦，我这么好，上帝对我这么不好。所以很多基督徒一肚子怨。那你在路德记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神应许以色列人到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可是你在约书亚记就可以看到，然后路德记的上一卷士师记，就是整个书的背景，你可以看到在士师秉政的时候，士师就是当时管理他们的那些官长的名字叫士师，他们管理他们的时候，整个以色列人的生活基本上跟你我今天或者是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时候差不多，就有的时候好一点，有的时候坏一点。我不知道你觉得你的生活快乐的时间多还是痛苦的时间多，各位请不要回答。我不知道你在马街你觉得快乐的时间多还是痛苦的时间多，我不知道你每天上班的时候是带着好快乐的心情，哦，我好高兴要去开刀了，哦，我好高兴要去帮病人怎样了，还是你每次下班的时候，哦，好快乐。当然如果下班不快乐，可能是想到回家很痛苦，所以就哎呀，那就更痛苦了，上班也痛苦，下班也痛苦哈。度假最好，但是度假时间那么短。我只是开宗明义，希望把各位一个观念弄清楚，就是我们基督徒包括牧师不是在说谎的。我一开始就希望我们每个人能够 诚实的知道一件事，就人生很辛苦，包括基督徒。我们绝对相信，不相信我就不要做牧师了，我也不希望都要传了，我不希望做一个骗子。我们绝对相信有一位独一的真神，慈爱善良，我们信靠他是幸福快乐的，有永生。我们绝对相信我们死以后信他的上天堂，但是不只是死以后幸福快乐，现在就是我们相信，我们也传讲负面的，我们也相信当人远离上帝的时候，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人是极其悲惨，然后悲惨到死，死了以后还有更可怕的审判。我们相信这个，但是我们也非常应该诚实的承认，就是我们相信上帝的人，生老病死、癌症、失业、失恋、吵架、离婚、小孩不好管教、茫然彷徨，这刚刚有讲到哈，就是他去美国读书，去美国读书还不应该很高兴嘛？这种茫然彷徨已经太好了，那我们都有。圣经里面讲的以色列也有，当他们出了埃及，过了旷野，然后到那么好的一个地方去的时候，跟他们在埃及以及在旷野流浪做奴隶，哎，看起来差不多哎。你如果好不容易信了耶稣，有的时候信了一段时间，也会觉得这信了到底有什么好？各位，我也有这样的经验，我过去、现在、将来恐怕都会有。但是我希望的是，我们每个人如果信主，主保守我们在这些起伏当中能够越来越坚定的相信。我们不一定能回答那些问题，我们也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的情绪或环境变得很好，我们这一辈子可能都有艰难，耶稣一辈子都有艰难，何况我们。但我们希望我们都因为上帝的恩典越来越信靠他，以至于我们能够心中越来越喜乐，我们甚至不敢说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强，我们要面对现实，但最起码我们承受困难的能力越来越强，而且我们的生活能够有一个越来越多的喜悦。正好没电了，把它关起来，关了吗？那个啊，我们今天看到的路德记，希望就能够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帮助。好，在路德记里面一开始他就给你看到一件事情，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基督徒不是不会碰到这些事情的，我们会碰到，我们会碰到失业，我们会碰到艰难，我们会碰到要离婚，牧师也是一样，我也是一样。我们从来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就我们的罪性，跟世人一样，就我们蒙到的好处坏处也跟世人一样。我们的寿命没有特别长，我们没有特别有钱，我们没有特别聪明，但是我们不一样的是，我们信这位上帝，那就每件事都不一样了。好，在这些所有的一样和不一样里面呢，他们特别这个书里面特别讲了一家人的故事。这一家人呢，爸爸或者你说公公呢叫做以利米勒，妈妈呢或婆婆，因为他们的时间经过一段时间，叫拿阿米。这两个人他们原来住在犹大的伯利恒，犹大的伯利恒，伯利恒这个字 Bethlehem， 你每次在圣诞节的时候就想到美哉小城小伯利恒。伯利恒的意思其实重点是这是谷仓，就这里有很多东西吃，这里是一个土地肥沃出产东西吃的东西的地方。但是现在连谷仓都没有东西吃了，他们有饥荒。你看路德记的上一卷，就是士师记，你看完的时候，你发现上帝的子民跟很多人一样，喜怒哀乐好坏啊都有，我们在这世上都有。而可能有的时候很不幸的是，上帝的子民还更苦更糟糕，对不起，有的时候还更坏。哦，各位，你们在马街医院哈， 我也不是要说马偕医院怎么样，我对马偕和马偕医院印象都非常好，但是也是一样，我猜马偕跟台大跟什么都差不多吧，都有它优秀的地方，但是一定也有它你在这里工作觉得很辛苦的地方。教会也是一样，我不知道马偕的员工包括医生的流动性有多大，我不知道护士或者是行政人员或医生多少年换一次。照我所知道，我的学生，我在神学院以前教书，牧师能够在一个地方牧会，他平均五年就要换。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变，长老会不知道有没有好一点，但就是大家也都还是有很多的火大不满意或者是痛苦然后换。各位真的，你看我们真是流动的社会，流动的理由就是我们不舒服不快乐。最明显的，我们也最不想提的，但是这是我们最多有的，就是婚姻的流动率也越来越大，要换老婆要换老公，或者要被人家换，或者到最后就绝望了。很多啊，像欧洲根本就同居了。我去的时候也碰到过他们，哇，同，那这是你太太吗？两个小孩啊？不，这是我的roommate 啊，同居的啊，还有两个小孩已经住在一起十年了。哦，那个已经算同居率很高的了啊，就都有这些痛苦。然后同居并不能解决问题，就跟我们的龙部长说，哎呀，通奸应该合法化。哎，各位，这不能解决通奸的痛苦和不通奸的痛苦。人生都有艰难，都有痛苦，我们需要的是依靠上帝。在这个时候你看到啊，在这里他们的困难是他们在谷仓，但他们没有东西吃。在上一卷书里面讲到人祸，这卷书讲到天灾。上帝的儿女包括基督徒历史历代都会碰到同样的情形，我们一点没有什么要骄傲自大的，但是我们更不会悲观绝望，我们有上帝。但有上帝不等于说你不碰到困难，有恩典不等于说你不要努力，恩典让我们有更多的努力，上帝让我们在困难中能更加得胜，而且造就我们。好，他这个人以利米勒带他的老婆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到了一个地方逃难，叫摩押地。好，摩押地我需要介绍一下。各位，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朋友亲戚或你自己的亲人，甚至你自己要移民的，而且台湾我看过去十年相当多。如果有些人通常都是为了儿女的这个学业或教育移民到澳洲啊、纽西兰啊、加拿大啊、美国啊，好像这五六年呢，他们说叫鲑鱼回流，很多人又回来了。其中有一个理由，回来理由就跟你们马偕医院有关系，就是你们的健保，不是疼你们了，台湾的健保太好了，所以很多人都回流了，尤其老人特别喜欢啊，这也是我们台湾的荣耀。但是我只是在说哈，我们都会移民，都会换地方，你也会搬家，对不对？我们也希望越搬越好，但是现在台北的房子实在太贵了，常常我们就往桃园啊，或者是那个比较中南部去迁移。我想我们这里年纪大年纪小的都有，我们会需要移民。哎呀，当然最好的事情就是，哎呦，我有钱了，我要住一个更好的地方，或者是我有什么能力，所以我住更好的地方。但是我们常常要换地方、换工作、换婚姻、换位置，常常是因为现实实在不大好。以色列那个时候就是现实的环境不好，他们要去摩押地。摩押这个地方呢，在圣经里面有讲到，摩西，神界的摩西说，摩押人，对不起，这里不是种族的问题啊，这是宗教的信仰。摩押人，他们如果到了以色列人， 过了十代哦，不是第二代第三代哦，过了十代都不可以进上帝的殿。有两个理由，一个摩押这个族呢产生的原因，他们是乱伦产生的。那我不去讲这个历史，简单的说就是摩押的祖先是父亲跟女儿通奸生下来的孩子叫摩押，所以血统很肮脏，照任何人都会这样想。第二个，摩押这个族在以色列过去在旷野的时候艰难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帮他们的忙，其实他们血统上有相近的地方，就是摩押的父亲你们知道是罗德嘛，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所以他们是可以说这两个族是以色列跟摩押是亲戚。但以色列在旷野很痛很艰难的时候，摩押人不但没有帮他们，还有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的时候，所以有血统上的鄙视摩押人，又有历史上的两个民族的仇恨，所以以色列跟摩押人是很不好的。这个很不好今天在全世界也一样看到，人和人之间问题，社会不好，国家不好，政府不好，教会不好，老婆不好，老公不好，邻居不好，国与国，民与民都有争执，政党之间蓝的绿的会争吵，国家之间我们台湾我不知道跟谁比较友善一点，那么中国跟日本现在是很冲突，好像很大。朝鲜跟其他的国家好像也有冲突很大，在每个国家民族里面都有。然后我们为了种族也好民族也好中间的仇恨也会有，包括你因为他的肤色、他的语言、他的种族、他的政党、他的刚才你们的一个游戏是五种相同的。哎呀，我们可能可以，我不知道那个游戏下次可不可以说我们有没有五种不同的，恐怕五种相同的要很有口才的找了半天找出来，五种不同的马上就知道。就好像我们对别人的好处，就好像今天另外一个游戏啊，你在谁身上看到神的爱啊，这很难。你在谁身上看到神的无知无能，哦，很容易。你看康姆斯就觉得神在造他的时候好像有点无知，就是我们看到负面都很容易看到。然后我们再一次说，不管是家庭、国家、民族、教会、种族，包括我们台湾，我们有很多叫人很痛苦的事情。你看这个路德基一开始我这样介绍一下背景，就已经讲不完的心酸了，讲不完的不幸了，讲不完历史上的仇恨了，以色列人跟摩押人，然后讲不完的内政的艰难了，他们饥荒，然后我们在四世纪里看到，哇，简直乱成一团。包括牧师就是利未人娶妾，妾行淫乱，然后基比亚城的人，要击奸那个牧师那个利未人。然后后来那个利未人又把他切成十二块啊，然后屠杀，就很血腥啊。我讲这也许会鼓励各位看圣经，你说是一讲到这种残暴血腥的我们还想看一看啊，讲说上帝的爱大但没什么兴趣啊。就是上一卷四世纪讲，然后这卷你看到有天灾，他们活不下去，在谷仓活不下去，要到什么地方，到摩押，就你最讨厌的地方。为什么你要去那个地方？因为你熟悉的、你想去的通通活不下去了。各位，我们也有这种情形啊，生活中有这种艰难呢、啊。我不知道，其实事实上坐在我们这里每个人应该比较起来都算相当幸福了，我们的幸福指数都算相当高了。我自己觉得住在台湾的人幸福度在全世界恐怕是前5%的，相当的高。这里的各样的设备、人啊、政府，我觉得都相当好。各位，我觉得，我不知道标准是不是太低了，我觉得都相当不错啊。我不管是蓝的绿的哈，很好。可是我们也常常很痛苦。但你再看看，真的， 在教会里一看，哇，那比我们痛苦的多得多。今天看到这其实很跟我们台湾又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他们必须流亡到摩押地区，那是两个有世仇的民族住在那里，就好像这个非洲的黑人到美国到欧洲去，这是一两百年前的事情，他为什么要去？他是被当作奴隶卖去的。中国广东福建沿海的也在一百多年前到南太平洋和美国的旧金山，那个说的话更难听，他们是猪仔呀，他们是猪啊，被卖去修铁路的，或者是淘金的。各位，这些今天都没有停止，哎，你们看报纸也看得到啊，中国大陆有人蛇集团，就专门贩卖人口的。那贩卖人口有点难听，但是有的时候是这样。你不要说中国大陆，你到荷兰去，你知道荷兰那个拐骗小孩子然后拍色情电影的，荷兰是比率最高的，这个全世界都有。我们今天在台湾，只要稍稍出台北市，我认识我有个学生，他们在辅仁大学，他们教会在辅仁大学开一个分堂，要做学生工作，结果开了五年，学生工作根本没有怎么做，做的都是什么？都是安亲班的，因为太多外籍新娘生的小孩，你根本就那个需要量太大了，他们需要花很多的力气去照顾那些外籍新娘，包括外籍新娘跟自己的老公、跟自己的公婆、跟自己的儿女讲话都讲不通，因为他们是讲印尼话，他们讲菲律宾话。各位，这普遍度远远比你在台北市想的要多，可能你在马街你会碰到，你比一般人知道，但是这些都很多人因为阶级、种族、肤色、言语造成的纠纷，哎呦，实在是太大了。这个世界很多罪恶，我们基督徒不是躲避问题的人。圣经讲的话，其实圣经一点不是虚拟一个云端世界的，圣经是最食人间烟火，把人的问题都讲出来，把你我历世历代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不认识上帝问题都讲出来，而且更告诉你有答案，就是信靠上帝。但是我们现在先讲这问题，他们跑到摩押地区，就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最怕去到哪里，我不知道你们最怕被调到哪一个部门，如果实在是没办法，那你只好去那里了。他们去了呢，在摩押地十年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亲戚朋友，会没有这样经验，把它调换一下，我们人生都有过心酸悲惨饥荒的十年，或者用创世纪讲的，我们都有七个荒年，这个七或者十是一个弹性的字眼。我不知道你想到你的婚姻、你的童年、你在马街的经验，或者你在学校是丰年还是荒年，我不知道，你不必回答我，但我想一般人大概都是好坏参半，但是坏的多一点，有的坏的是多很多。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讲出一大堆心酸的事情，包括跟老婆老公的，这是最痛苦而也最普遍的。他们在摩押十年，圣经路德记没有讲他们在那里十年，以利米勒和他的老婆以及他的两个儿子是怎么过日子，我们只能猜你们是逃难过去的，你们要在一个有敌意的民族中生活，这本来就很不容易了。这一类的文学我不知道各位看的多不多，但最多的我们以前就是美国黑人在白人中间的生活，其实现在亚洲人也有。然后你看一看这个世界上，包括我实在都数不出来的，你看到非洲的那个种族大屠杀，我们台湾也有大家都知道的228的事情，那民族种族之间的屠杀清洗， 然后又住在一起。那个你到美国，其实不只是美国，我觉得已经非常好了。不只是黑白中间问题。我在读书的时候也有在餐馆打工，我们也有墨西哥人来洗盘子。哎呦，我们华人的种族其实一点不下于他们白人，马上就叫他们哦 ，amigo。黑人是黑鬼啊，都是骂人的话。他们需要在这种环境中生活。各位，我也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也有碰到这种情形。我再一次说，圣经没有停止讲这些话，包括在新约的时候，你也记得约翰福音，耶稣到撒玛利亚那么小的地方，到一个地方，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不来往的，是有仇恨的。但你为了讨生活非去不可。我不知道这十年怎么生活，就一天到晚要低声下气被人讥笑嘛，然后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活下去。这十年不知道去了几年，哎，好像有个喜事，就他的两个儿子都讨了媳妇，这好像是喜事，比较好一点。哦，这对两个种族之间的仇恨也比较好一点。那么但是我们当然也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圣经是禁止这种通婚的。禁止这种通婚，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这是也是种族歧视。不是的，圣经没有种族歧视，那里面讲到是不同的种族的婚姻，圣经并没有禁止。但这个婚姻如果带来对信仰的抛弃，那就是很圣经是禁止的。也就是你的婚姻或者你的工作，任何事希望都能够让你对上帝有更好的信心，而不是远离着他。好，他们跟当地的两个女孩子结婚了，他两个儿子讨了就各娶了一个妻子，这算是喜事。但是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圣经空白了，你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我想就是很艰难，包括营养不良，也包括夫妻会不会吵架。以利米勒死了，这一家之主死了，整个路德记的男人除了波阿斯以外都比较负面一点。英雄都是女人，我不知道马杰是不是也是如此啊？英雄都是护士啊，或者是女生比较多，反正这里都是女生，讲这话不会错的。公公死了，然后他就讲一句话，也把十年辛酸让你去想象。两个儿子也死了，营养不良吗？心情郁闷吗？他们的年龄应该不是太大，但是就死了。好，他先讲这个女主，不算女主角，次女主角就是这婆婆拿而已。就在路德记第一章第五节讲，就剩下拿而已，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哦，各位，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在现代叫做自由。尤其是好莱坞的电影明星、女明星，每次离婚她的资产就会又增加很多，那么每次跟人家离婚都一大堆赡养费。哇，那寡妇是又俏又漂亮又风流世间又没有缺，可是在以色列里面，在以前寡妇是最可怜的。寡妇可能唯一的盼望就是她如果有儿子可以孝顺一下呀，但是圣经说他也没有儿子了，他什么都没有了。啊，在这是十年啊，十年只有讲他们去那里，然后暗示他们很辛苦，所以这家里三个男人都死掉了，水土不服或者怎么样。我看到这里我也想到马街，我不知道你们对马街的事情懂多少，现在台湾这些书都很多。哇，我觉得他也是神很保守。那个时候宣教士到中国也好，台湾也好，亚洲也好，真是不太懂了。很多人死就是水土不服， 那个我都不知道怎么会有这种病，水土不服。我们水土不服，现在水土不服，你到欧洲去吃他们的冷气食，然后拉肚子三天嘛，这叫水土不服。在马街的时候或者在摩崖那个时候，水土不服就死掉了。马街是非常强壮，他没死，哦，很感谢主。好，那怎么办？好像不能活下去了啊，又有一线曙光。这拿俄米呢，他要从摩押地回到以色列去。圣经上说，因为他听到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耶和华曾经没有眷顾自己的百姓，因为自己的百姓离弃他，行淫乱，拜偶像，四世纪记载很多。那么可能因为这个原因，上帝让他们有饥荒，让他们有痛苦，希望能够让他们悔改。不知道有没有造成悔改，但是可能有悔改，所以通常圣经会讲到说，罪恶带来刑罚，悔改呢，归正呢，带来祝福。好，所以以色列又有吃的东西了，他就想回去了。这我也碰到有一些，我不知道你们的朋友移民到加拿大或什么是结果好不好，我碰到过。一般我们华人的打拼能力都很强，到美国、加拿大什么，哇，都可以很快，努力啊，有成就啊，买了大房子等等。但是我也有碰到，他在台湾原来不错，什么都卖掉，然后到国外去，结果非常的灰头土脸。后来回来，就我们华人讲的话，好像无颜见江东父老一样，十年寒窗没有拼出什么东西，就回来了。他们现在也回来了，起码回去是要找东西吃，回来还是要找东西吃，他要回到犹大地去了。当他们大概是走了一段路哈。我不知道有没有走一段路，圣经没有多讲，但我可以把它想象。如果你们看，应该是 Duriel 有一个雕刻哈，就是这三个女人可能在国界的边，拿俄米就对两个媳妇十八相送了。啊，媳妇啊，回娘家去吧。哦，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得平安。你们回去吧。这是在路德记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件很感动人的事，就是拿俄米是一个很命苦的女子。或者可能我们会说他是命苦的。各位，我们基督徒信靠上帝人，不管你活得长活得短，只要你有信心，我们绝对不会说你命苦的，我们都是幸福的。不但我们是幸福的，我们会说整个神的儿女，我们不再写悲剧，人生不是悲剧，不是绝望的，是喜剧，是丰富的，因为有耶稣的拯救。但是在那个阶段性的时候，哎呀，再有信心呢也会有困难。拿俄米这个字本来是甜的意思，是甜，但他现在命非常苦。好，他到了边界，就跟两个媳妇讲，你们回去吧。然后祝福，愿耶和华恩待你们，然后诉说，不是刚才你们玩游戏，是分别的时候婆婆跟媳妇讲的感谢的话。这十年你们对我，对已死的人，就是我的两个儿子还有我的老公都很好，你们对我这么好，我希望我的神也会对你们好。对你们好最好的是什么呢？愿耶和华使你们在新夫家得平安。哎呀，两个媳妇啊，希望你们能够再结婚，然后不要嫁给那个短命鬼，像我两个儿子一样，好可怜，你们很可怜哦。希望你们嫁 那个男模叫什么名字啊？那个，哎，对的，像蔡佩还很高啊，又很帅啊，又有什么这个腹肌啊，好像。愿你们幸福快乐啊！好，各位，这边充满了美好的教训。拿俄米现在状况很不好，死了丈夫，死了儿子，但她说出来的话非常好，而且表示她是一个会数算媳妇好处的人，然后会祝福。这就是我刚刚一直在讲的，我们生活会有艰难，但如果你有神的话，上帝给你力量，让你在生活里面有一个积极正面的。那个积极正面不是说啊什么积极正面思考啊，或者什么卡内基训练啊，你多棒啊，我们没有多棒，每天这我们基督徒不讲谎话，你不要对镜子说你很棒，我每天对镜子说看来上帝很帅，能帅吗？我们是很诚实的，你很丑，不过上帝还是爱你，这样才是真实的。而且这种丑也有他的美意哈，起码我就会让人家男生看到我都很有安全感。我们讲实话啊，这是很宝贵。圣经记载，拿俄米不是没有痛苦，拿俄米甚至不是没有怨言。但拿俄米有对上帝的信心，使他在痛苦有怨言的时候仍然有积极正面这个部分。这跟约伯记很像，约伯在痛苦的时候对上帝发多少怨言，然后他的朋友对上帝有多少的称赞，结果最后上帝说啊，你们讲的没有约伯好。神不是鼓励我们发怨言，神是鼓励我们对他诚实，而且在痛苦中诚实讲我真的很痛苦，哎，上帝你这样做不公平，而且但是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你不是要离弃上帝，而是要求上帝，而且相信上帝会给你一个公正的答案。就约伯被称赞就在这里，他不离弃上帝。我们当中任何的人，不管你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我都希望任何的事，不管是幸福快乐或痛苦的事，不要叫你远离上帝，任何事叫你更亲近上帝。幸福快乐多感谢，痛苦多向他陈述，麻烦的就是你离开他了，你恨恶他了，那就不好。我们陈述，我们甚至抱着他说你不应该这样，因为根据你的应许圣洁公义你应该怎样，所以你越痛苦你越诚实，但是你也越把你的痛苦或不平告诉上帝，而且知道他一定会给你答案的，他一定会帮助你的。拿俄米就是这样的人，他没有说哎呀我多幸福快乐，好像我们每次看到有人写自己家族史都讲到那些好听的话，其实你跟他在一起久一点就知道很多麻烦，包括你写马偕医院60年啊，写的都很好听，在里面工作的人哪里是这样啊？不是，我是说每个地方都这样啊。我们都会美言几句，圣经从来不会，圣经是很面对现实的，然后告诉我们最伟大的上帝解决我们问题。受苦的人常常有个什么情形，这也是很不好的，但是受苦人常常这样，我苦最好你也苦，我苦，好像甚至，就我们在教会里也有这样的情形，当然有正面，但我想想也很负面。哎呀，有个妈妈，小孩得了癌症死，哇，痛不欲生，很难过。哎呀，什么时候得一点安慰？另外一个妈妈说：“哎呀，我小孩也死了。”他就好像安慰一点。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嘞？我的儿子死了，我很痛苦，我应该希望不要再有一个母亲有这种痛苦吗？可是我们都有这种情形，你失业了，哦，另外一个人我也失业，哦，同病相怜啊，好像有点安慰。你应该不希望任何人失业啊。好，这里面可能有同情成分，但是我们也在想，这不是不大好吗？为什么我们痛苦，唯一能得到安慰就是别人也痛苦？相反的，我们也有这个罪恶，我们快乐就不希望别人也这么快乐。对不起各位姐妹，譬如说哇你真是很漂亮，所以你很快乐，你就很受不了如果另外有个人跟你一样漂亮，那就叫余量情节，对不对？就听说一个美女 最怕的就是其他的美女进入同一个房间，所以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大家都很不安呢、啊？嗯，怎么来了另外一个美眉了，抢了我的风头？坏的是我们希望同病相怜，好的是唯我独尊，这就是罪恶的圣经讲的。我们幸灾乐祸，虽然不是普遍的，我们也不忍多责备，但是这就表现出来我们的个性。好，我要唯我独尊，我要最好。耶稣也讲嘛，那圣经也讲，都要想抢首位，我要最富最好，你最羡慕我，不管是学校、丈夫、儿女、自己。你看拿俄米，他在苦的时候他没有说哦，愿你们跟我一起守寡到底啊！我哭，你们也跟我一起哭，这样我可以得一点安慰。他不是，他愿你们在新夫家得平安。各位，你刚刚被你老公或男朋友甩了，你祝福别人哦，愿你们永结同心。这需要有一个很大的慈爱的心，而这个慈爱心来自上帝对你的爱，你才能这样。否则，我们就是。生活里面的那个口气心态都是酸的，都是苦的，酸的就嫉妒，苦的就是苦毒。我们不太能够跟人分享，我们也不太能够祝福别人。他说愿耶和华使你们在新夫家得平安，我也不知道中国的婆婆有几个人可以说出这种话。媳妇，你给我好好忠于被你克死的老公。他没有这样讲，愿你在新夫家得平安。里面还有一点对为自己的儿子没有好好照顾他遗憾呢。他也一直讲愿耶和华恩待你。各位，这都是希望基督徒不说谎而真实的有这样心愿。这一段话里面他都一直讲愿耶和华，愿耶和华，然后就是你们恩待我，都是很祝福感恩的。这不是场面话，这不是冠冕堂皇的表面，因为他的艰难他也会讲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希望我们都是诚实的，不仅是诚实的表达自己的怨和苦，更是诚实的因着圣灵和上帝的话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神还是恩待我们的。如果是这样，最起码在行动在心态上就会有一个态度，就是他是祝福人的，他愿他们回去，他愿他们得到自由。就我不知道我们中国的婆婆，哎呦，对媳妇是怎么样？尤其自己苦的话，是不是也见不得媳妇快乐一下？然后拿俄米就跟他们亲嘴，这是道别的意思。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本国去，哎呀，我们要跟你一起回去啊！各位，这就是拿俄米不是在临时说一些漂亮的话，因为这个时候这两个媳妇听到婆婆说可以走了，各位不要讲太大声，免得被你婆婆听到。你婆婆说啊，可以走了，你一定很高兴嘛！哇，怎么没有早一点讲？可以走了，结果他们不要走，他们哭着说不要，我们要跟你一起回去。我也不知道你哪一个婆婆会这么吸引媳妇、哦、我一定要跟你回去，他已经放你自由了，你也不是他家的人了，有什么理由？各位，拿俄米有什么东西让他的媳妇大哭？没有，我们一定要跟你回去。有什么理由？是因为拿俄米在他的本家里还有两箱金子埋在地底下吗？你跟着他没有任何的享受和快乐。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有一个东西，其实我们都很知道，常常挂在口上，他有爱。有爱比什么金银都更宝贵。那个爱是上帝的爱，那个爱是不是说我能给你多少东西，那个爱是我希望你好，我也祝福你好，我也尽量的使你好， 不是我们有能力，是上帝使我们有能力，上帝对我们好。对，上帝好像没有给我们，我们一再讲没有给我们特别多的什么金钱什么，但上帝把他的儿子给我们，神把他的儿子给我们，神把他们把他的圣灵给我们，因为耶稣，因着圣灵，我们就知道神是爱我们的，因为我们被爱，我们就会爱人，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基督始终要记得这一点，我们是被神爱的，我们继续求神让我们知道他多么爱我们，否则我们去侍奉、去帮助、去讲道都会变得很虚伪。他们不要走哎，我们一定要跟你回去。摩押在这个时候也不比犹大差，你们还是逃难过来的，应该摩押比他们还好一点，他们也不是要到犹大去掏金，人家就是要来我们这里掏金的。但因为拿俄米，显然是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却有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的爱，对人也会有爱，所以他们就要跟着他。这个在我们生活中太多了。昨天听到，你们也都听过这句话吗？好山好水不如有好人，再好的山水一群坏人一下就把它破坏掉了，再好的环境一群坏人一下就把它破坏掉，再坏的环境有好人来，我看马街就是这样，就把这个脏啊乱啊的地方越来越变得好了。人有上帝，人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人没有上帝，化神奇为腐朽。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会这样，我们把自己糟蹋践踏到什么地步，不仅是吸毒的人或者说生活不规矩的人，我们自己多多少少也常这样，没有把自己养得更好。我不是说美白的事啊，这你们都很会，我说我们的心里的美白能不能靠着上帝更美好。然后他们不肯回去，哦，拿俄米就说，我女儿们呐，回去吧。拿俄米对这两个孩子，这两个媳妇真是有感情，都是叫他们女儿。哎，你在很多的婆媳里面也都会说妈和女儿，但是心中可能很多仇恨。对，就是没有别的理由，就是你很好，所以我要跟着你。不是跟着你有钱，你根本已经老太婆了，没有钱了，没有权了，没有事，跟着你没有指望了。哦，拿俄米就说了一段话，他为了要劝这两个媳妇回去，他说了一段话，这段话一定要解释一下。他说啊，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的女儿们呐，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可以有丈夫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我为你们想，我希望我能对你们好，愁苦因为我没有东西给你们，这是了不起。我们都是拼命想你能够怎么样来伺候我，我能从你身上榨掉什么东西？他说我能给你什么？这都是有上帝的爱的人，即使他自己很艰难，他不说谎。我真的很愁苦，我没有可以给你。然后他说，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这都是今天在教会里我们不敢讲的啊。这个天灾人祸怎么回事啊？这不知道了，偶然呢、啊，或者是什么了，魔鬼了。圣经里从来清清楚楚讲耶和华攻击，圣经里从来清清楚楚讲祸福都来自上帝。对，不好解释，但是如果因为不好解释就把上帝的全能打折扣的话，那你就更不能解释。圣经没有，上帝是绝对善良的，但上帝掌管万有。上帝莫名其妙叫我的丈夫儿子都死了，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攻击我，但是我还是信他，而且我在传扬他，而且我因为信他传扬他，我对人好。各位，这不是傻瓜，这是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真的，是好的，因为耶稣复活，上帝爱我们。好，他讲的这段需要说明在哪里呢？他在那个假设一个情形，哎，媳妇啊，你们两个都还年轻漂亮，你们还可以结婚，但是任何一个没结婚的男人还不错，看到你们，哎，这个可以娶哦。一看，哎呦，后面还有一个老拖油瓶啊！算，娶了你还要照顾你婆婆啊、哦！不要， 你们跟我在一起，你们没有婚姻了。哦，你们是不是还想有一个可能？这是在当时以色列，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的，很多封建社会都有，叫兄终弟及，就是夫妻结婚，然后老公死了，没有小孩的话，弟弟要娶嫂嫂为妻，生下来的孩子有一个要归在哥哥的名分之下。这跟什么色情啊什么都没关系，就是上帝的一个制度，不要让死去的人他的产业就没有人继承了，或者被别人夺走了。所以兄终弟及，耶稣有讲过，有一个人哇，七个兄弟都被一个老婆克死了啊！不过这个是笑话，我们现在不讲这个。哎，媳妇啊，你们跟着我，没有男人会想要你们，难道你们跟着我还在想一件事吗？就是我可以再有第二春，然后有个男人喜欢我，然后我们结婚了，生了两个孩子，两个儿子，然后给你们做丈夫。哦，不可能的，不可能，这需要几大神机。第一神机，我这老太婆今天有一个男人看上我，第一神机。第二神机，今天我们就结婚，而且今天我就能怀孕，要快嘛哈。第三神机，要怀双胞胎，因为你们有两个人呢。第四神机，双胞胎都要是男人，都是男的。第五神机，这两个男孩子长大了会娶你们，最少大二十年来，女的你们也愿意嫁给他们。那第六个神机，媳妇啊，如果我今天你们指望我再帮你们生两个儿子做你们丈夫，那六大神机加起来就是不可能。所以你们回去吧，我现在什么都没有，耶和华这样攻击我，我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两个媳妇呢，听着听着，但是都还很理智啊。女生虽然都很感情用事，你们每个人的线泪腺都很发达，但你们脑细胞也很好的，所以想一想，哦，两个媳妇一听了放声而哭，哇，婆婆把自己讲得这么可怜，跟着她这么没有指望，但是也是真的。大媳妇就是尔尔巴呢，就跟婆婆亲嘴，然后就走了。就我刚刚说我看过的那个雕刻 Duriel 的雕刻，他的有名字祷告的手，他还雕刻过，就是在摩押和以色列的边界上，这个大媳妇回去了。然后婆婆对小媳妇指着大媳妇说，看你嫂子已经回去了，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怎么分析回去希望是比较大的，跟着我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好，下面一段话呢，我不能想象有这种话啊！路德听到就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死在那里，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他自己回去，就不再劝他了。路德说，我一定要跟你走，跟你定了。这段话其实很像男女婚约的誓词啊，不管是生是死啊，没，不管是富裕健康，in sickness in health， 你愿意在贫穷的时候、富裕的时候、健康的时候、生病的时候都爱他吗？对不对？婚礼每都会有这样讲啊，我愿意啊。现在是婆婆这样讲，现在是媳妇对婆婆讲，现在不是。祭司讲一句，媳妇念一句，是媳妇主动的讲，我一定跟着你，好像嫁给你一样。甚至一般婚姻，在西方的婚姻就是到死我们才分离， till death do we parted， 他是到死我还跟你葬在一起。哦，在天愿做比翼鸟，哦，跟你一起埋葬，哦，这是怎么会有这种感情呢？ 各位对不起，不是破坏你们感情啊。媳妇婆婆到媳妇家里来，我不知道三个月或者三天或者三个礼拜，我们都有这样经验嘛，过年过节或者什么来三天或者是一段时间，好了要回去了，她回去不管你们处得多好，当婆婆走了，你一定哇松了一口气，你不要叹气啊，免得你婆婆听到了啊。有哪一个媳妇在婆婆走的时候会抱住婆婆，婆婆你不要走啊，啊有神经病哦，婆婆你不要走，我跟你一起回去，有这种吗？再好的婆婆跟媳妇分开，我想媳妇都有一点轻松的。路德说我不要走，我要跟着你。我再一次说，她婆婆有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有上帝，有上帝的爱。希望每个基督徒都知道这一点。他认识这位上帝，他知道这位上帝很好。我们今天在做见证的时候，哎，我也是在说，基督徒开基督教开布道会啊，常常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我们请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出来做见证，比如说院长啊、董事长啊、总统啊、部长啊，啊哇，他做见证说啊，我信了耶稣，你看看我信耶稣，现在是院长、董事长，你们也要信耶稣啊，信耶稣有福气啊，信耶稣就如果有一天林志玲信耶稣，他也可以说，哎呀，你看我信了耶稣多漂亮，其实他已经老了，对不对？早一点信不是更好吗？就是我们今天叫人信耶稣，我们教会里就是要拉一个比较有一点正面形象的。那么所以今天开布道会没有人会找拿俄米的啊，我们现在介绍一位信耶稣多么有福的人啊，拿俄米请出来啊，他信了耶稣以后老公死了，两个儿子也死掉了，现在孤苦伶仃，所以你们也要信啊，谁来信啊？各位，这些都不是玩笑话。我们能够跟非基督讲我们有什么，我们有的他们也有，不管好或坏。当然你应该讲得出来，求圣灵帮助你，你有上帝给你的爱，他没有，他可能很善良、很慈爱、很有能、很能干、很体贴人，但他缺少跟上帝连在一起的那个生命的爱。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好了，拿俄米看到路德一定要跟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两个人就到了伯利恒，到了伯利恒，何城的人都惊讶。在伯利恒，就是这让我想到耶稣降生的时候，耶稣降生也在伯利恒，但是马太福音讲，在伯利恒附近的耶路撒冷，因为有人来看降生的基督。马太福音说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对，合成的人都吃惊啊，这是拿俄米吗？然后拿俄米就说，不要叫我拿俄米，拿俄米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从这里你可以看出来，拿俄米非常有地位，或者说以利米勒很有地位。他回到伯利恒，虽然那是一个小城，可能像我们今天的台湾的一个小村子，乡下村子，几百户人家，但是即使几百户人家，各位，我住的一栋楼里面大概七层楼，20户人家，我从来没有回家的时候，哦，康先生回来了，可没有嘛，我们什么什么小人物，拿俄米回来，全城的人都说哇你回来，所以我估计10年前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是大户人家，出去了回来。怎么看起来这么惨了呢？他们吃惊两件事，一个是吃惊两件，或一件事，就是这10年怎么把你变成这样子了？这是拿俄米吗？ 各位，我祝这里的每一个姐妹都是过了十年，每个人，哇，这就是你吗？怎么这么漂亮了？而不是哇，你老成这个样子了。我们能够在生活中让人家吃惊吗？不大会。我们能让人家吃惊说，哇，我们变得这么好吗？其实信耶稣就应该是这样，不是说我们一定有什么神机奇事，就在平凡刻板的生活里面，我们知道神恩待我们，那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讲得出来。我们每个人既不一定像某个什么林书豪这样哇有成就，我们也不必像拿俄米这么痛苦，但是不管有成就痛苦，每一个人神是他儿女的神，每一个人都有那丰富无比的见证可以说，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工作。你说什么都没有，他的儿子为你的罪死了复活，这个就够了，这就是一切。拿俄米和他的先生以利米勒应该很有地位，所以回来大家都很吃惊。另外一个吃惊的就是拿俄米，就是用我们中国人话讲，哇，这不是甜姐儿吗？拿俄米就甜的意思啊，她向来很甜。怎么拿俄米说不要再讲了，我现在不叫甜姐儿，我叫苦瓜脸。然后她再一次，她有信心，她信靠上帝，但是我们不是说谎的人，我们不是在做文宣的。拿俄米说，全能者使我受大苦。他用两个字来称呼神，一个是全能者，一个是耶和华。耶和华在圣经里通常是表示是立约的神，我跟你有特别的关系。全能者那更容易明白，就是我要做什么都可以，你要做什么都可以，你怎么让我受这么大的苦呢？我们不一定能知道，各位，世上很多事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好的坏的，我们为什么会经历这些那些，我们只能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我们只能相信神对我们每个人借着耶稣基督，不是因为我们的婚姻等等那些东西并不能证明我们是蒙爱的，因为一方面不信主的人也可能有好的，一方面我们不信主的他们有好的，我们信主还不一定更好，但是我们一定都可以说我们的上帝是爱我们。但是我们说上帝是爱我们，我们不是说我们没有艰难。耶和华叫我空空的回来，满满的出去，起码出去的时候还有老公和两个儿子，回来老公没有了，儿子也没有了，空空的。而且他们现在好像是乞丐了，